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7号外媒爆出，中国债务规模最大嘅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被广东警方控制。 当日恒大系股价集体暴跌，恒大集团恐怕面临瓦解。这个消息好快登上百度同新浪微博热搜榜，但好快又被撤下。当晚武汉恒大时代新城深夜发文话，业主可以申请延缓还贷，直至交楼。据彭博社话，知情者透露，许家印已经受到警方嘅控制，佢喺今个月稍早就被警方带走，喺北京嘅一处居所被限制自由。 这个措施并非正式拘留或者拘捕，亦不表示许家印即将受到犯罪指控。受呢一个消息冲击，当日下昼港股恒大系集体大跳水，中国恒大、恒大物业、恒大汽车都重挫超过一成。下昼收盘，三间恒大系公司总市值报港币166.76亿元，只剩最高峰嘅1.2%。 有人爆料传出许家印被正式双规之前，系喺河南周口嘅陆邑县邱闸乡被带走噶。许家印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就翻咗一趟河南老家。佢被拘捕时反抗激烈，当场同佢戴咗手铐同脚铐。2020年许家印从珠海想走，被拦住，许家印也许好快就人间蒸发啦。 据中共刑事诉讼法，喺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系所谓双规嘅一部分。被双规嘅官员必须将佢哋嘅护照同身份证交俾警方，双规期间不得与外界联系。许家印被控制系恒大债务问题性质升级嘅一个最新迹象，佢从一个商业问题演变成一个刑事问题。 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由于恒大欠债巨大，早就入不敷支，加上中共出台唔俾房地产贷款，房地产嘅资金链断裂，亦系导致以恒大为首，大型房地产公司搞尽脑汁去开发一啲项目嚟揾钱填补资金不足嘅情况。其实基本都系呃钱嘅项目，但系最后仍然到咗无法运转嘅地步啦。亦即系许家印同佢嘅一班随从走到尽头啦。当年 嘅海航集团原来嘅老板王健喺法国被跌死，所有嘅股份归零，咁许家印会唔会被跳楼呢？股份归零咁样系一定噶。自从习近平向房地产热发起去杠杆化嘅行业整顿之后，银行收紧咗对呢一个行业嘅信贷，许家印嘅庞大帝国同其他大型地产开发商陆续开始崩溃。 许家印嘅身价亦都从2017年嘅420亿美元跌落至18亿美元，恒大高达近30万亿元人民币嘅巨额债务，就成为咗引爆房地产业呢一个占中国 GDP 大约30%嘅支柱性产业嘅债务危机。报道仲特别指出，许家印系一名有住30多年党龄嘅中共党员，佢曾经当选中共政协委员，喺政商两界有住广泛嘅人脉。 报道指出，此前许家印嘅得力助手已经相继被带走调查，加上恒大嘅融资管道被官方堵住，债务重组亦都被搁置，显示中共对恒大开始收网。呢一座摇摇欲坠嘅金融帝国面临瓦解，如同三把利剑，每一把都直指恒大嘅命门。恒大金融帝国将会轰然倒塌，累累废墟之下系无数普通人嘅血汗，呢一切应该有人负责。 恒大嘅债务问题，极大机率将会以专案或者地区为个体分拆解决，透过国资或者民企进入，拆分打包，最后分而食之。消息一出，迅速登上百度同微博热搜榜，但好快被撤下。 石头认为许家印倒台，其他同类嘅亦都不会有乜嘢好嘅结果。但系有一点要分清楚，许家印倒台，恒大仲喺度，房产仲喺度，中共好可能以海航嘅方式接盘，咁样亦都有利于稳定恒大买家嘅情绪。但系目前呢一波嘅影响应该系唔少，房地产、股市、债券都会有冲击，所以消息一出嚟，马上就处理，因为太敏感啦。有专家认为中共此举是怕引起恐慌。27号深夜，武汉恒大时代新城向业主发布关于银行贷款问题的告知函，表示业主还贷最长可以延至明年底，不想征信不罚息。此事引发大陆网民和大 V 业界人士的热议。网民说，这么大件事，国内媒体还是援引彭博社的报道。财经博主古简智道话：睇嚟呢一个消息应该系被坐实咗，咁样对于房地产行业嚟讲，亦系一个大嘅雷。虽然已经爆咗，但系仲有余爆。作家猫步女人话：许家印身上背负咗太多嘅秘密，不仅系前代子，亦系各方可以用嘅好好嘅棋子。棋子嘅结局已经系注定咗噶啦，尤其仲系个不老实嘅两面人棋子。自由评论员思思想知话，这个并不意外，应该秋后算账了。微博军事博主上武菌条刊话，最惨的人生，房子买在恒大，钱放在中植，媳妇是医药代表。有网友话，许家印的口头禅，家大业大不如窟窿大，窟窿一大谁都怕。只是估不到共产党的窟窿比你更大，你必须是那个顶包的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南非举办的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之后，跟着连续缺席在印度举办的 G20 领导人峰会和昨日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大会。习近平会否赴美出席今年11月11号至17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引起多方猜测。两岸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是否出席 APEC 峰会充满变数。在中共国务院9月26号举办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传媒问中方将会由哪个代表出席 APEC 时，王毅回应说，关于出席 APEC 安排事宜，我们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会适时正式公布消息。王毅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APEC 会议。资深时评人蓝雪认为，习近平可能仲未最终决定是否出席 APEC 会议。他说，习近平会不会出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乌战争态势的全面评估，因为中共绝不愿意看到俄罗斯被西方打垮。在保证俄罗斯不被西方打垮的前提之下，中共需要最大限度地获得来自于西方的投资、技术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需要评估。蓝雪分析并指出，王毅刚刚访问了莫斯科，普京下个月访问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都有机会了解俄乌战争情况。如果俄罗斯这个战场就要打输了，那俄罗斯迫不及待地必须得到来自于中共更大的支持，中共不得不公开地企出来支持俄罗斯，习近平很可能就不会来亚太峰会。如果北韩、伊朗支持俄罗斯，给他一些他需要的东西，中共向他提供一些供应链上需要的东西之后，俄罗斯能够自己顶得住，这样习近平可能会来亚太峰会。毕竟他还是想从美国得到不少的高科技。俄罗斯在冬季来临之前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乌克兰的反攻。毫无疑问，习近平只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那他和拜登即使见面也谈不到任何事情，而且到了联合国也会被很多国家谴责，所以他就不去了。既然要被人闹，找个人去挨闹就完了。两个学者李元华认为，习近平是否出席 APEC 峰会的变数很大，主要是国内安全问题。习近平其实表面上定于一尊，最近看中国军队这个变动，军委7个人，现在4个人都有问题了。中共军队方面，不管习近平出于什么原因，在整治军队上其实变数非常大，军队对他也都没有那么大的向心力，他对任何人都有些不放心。现在新提上来的人和他的交集可能越来越细，全部都是绝对的下级了，是那种对他阳奉的人了，哪个知道有没有恩惠，实际上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 李源华表示，内政直接影响到习近平出不出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下滑，他一直想同美国改善关系，他希望美国对中国的风控减少，或者开放部分美国风控的部分，美国未必能够答应他，所以这个都影响到习近平去不去。他认为想从习近平内心来讲，现在认为需要去一次美国，让中美之间的关系稍微缓和一些，这样北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香港亦都是 APEC 成员，香港特首李家超对传媒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仲未收到 APEC 的邀请，他强调根据 APEC 的规则，会议东道国应该向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发送邀请。李家超因为在2020年协助北京制定并推行港版国安法，镇压香港民主势力而受到美国的制裁。华盛顿邮报引述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香港政府可以派其他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一名白宫发言人表示，我们期待所有 APEC 成员代表团依照美国法律法规与会。据俄新社26号报道，俄国外交部无任所大使、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高级官员别尔德耶夫表示，美国通过双边渠道告诉我们，今年他们不会邀请一些领导人参会，因为这些领导人受到制裁限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是1989年成立的区域经济论坛，是美国推动亚太地区经济政策的首要平台，以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经济体占全球人口近四成，占全球贸易的近五成，占美国商品出口的六成以上。江苏省电力公司原总经理费胜英9月26号被一审判处死缓。费胜英被指控贪腐近 1.4 亿元人民币，是继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电业局副局长李伟之后又一名被判死缓的电老虎。另外25号，山东日照市原副市长刘少亮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亦都被调查。法院指控费胜英在长达11年时间里面贪污受贿总额近 1.4 亿元人民币，其中在2005年至2008年担任江苏省电力公司总经理期间，费胜英贪污公款3341万多元。1999年至2016年在担任江苏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期间，受贿超过1亿540万元。法院表示，费胜英受贿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他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回赃款，因此对他判处死缓，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5岁的费胜英是江苏丰县人，曾历任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总公司经营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电力工业部综合管理司副司长、国家电力公司财务与资产经营部副主任等职。他是继哈尔滨电老虎李伟之后又一名被判处死缓的中国电力系统巨贪。哈尔滨市电业局原副局长李伟2018年10月被查，2020年被判处死缓。另外，山东日照市原副市长、一级巡视员刘少亮在25号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但通报没有说明刘少亮被调查的具体原因。据明慧网报道，刘少亮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受到国际组织的追查。刘少亮一直在山东省日照市任职，曾任日照市东港区副区长、日照市旅院院委副书记、书记、副院长、院长、院人大常委会主任、日照市副书记、副市长、一级巡视员。据明慧网报道，刘少亮任职期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对人民银行日照分行职工李建波、妻子刘秀云以及李建波的父母被绑架、非法判刑负有责任。根据日经新闻礼拜三报道，三菱汽车已经决定结束在中国的汽车生产。在此之前，中日两国的关系因为海鲜禁令和抵制潮严重下滑。报道指出，三菱汽车正在和当地合资伙伴广州汽车集团讨论退出事宜。在三菱离开之后，广汽集团可能会将位于湖南省的三菱工厂改造成电动车生产基地。三菱汽车官方表示，正在同中国合资企业的股东就其中国业务的未来进行讨论，目前并未作出最终决定。 企业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名为广汽三菱汽车，由广汽集团、三菱汽车和贸易公司三菱上市，在2012年成立，专注于在中国销售 SUV。该合资公司在7月表示，将会削减员工成本，以改善市场状况。该公司的欧蓝德运动型多功能车在12月推出之后几个月期间销量疲软，因此遭到停止生产。三菱汽车4月表示，将会因中国合资公司销售放缓而蒙受7800万美元的损失。汽车制造商去年在中国的销量略低于32000辆，较2021年下降大约 50%。三菱公司亦都发表了同三菱汽车相同的声明。近日中日关系紧张，导致中国市场的投资前景下滑。此外，本周亦都传出野村控股高管遭到中方禁止出境的消息，这样令外国投资者的担忧加深。今年以来，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持续提升。在9月前三周内，外国投资者继续抛售了大约31亿5千万美元的中国股票，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沙特即将能够运行国内的首个核反应堆，以发展核电计划。在本周，利雅得能源部再次推进核电发展计划领域，能源部长本萨勒曼安沙亲王在维也纳表示，该国将会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测准则，致力于其政策达到透明度和可靠性的最高标准。此举意味着沙特将能够获得裂变材料供应，并且开始运行其第一座反应堆。这个是一个在阿根廷协助之下建造的小型研究单位反应堆。这项变更亦都将会支持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首次核电厂招标。彭博社指出，拜登政府试图推进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章程。据悉，沙特对提案提出的条件包括提供先进武器，以及获得美国支持，并在以色列协助之下，在国内进行铀浓缩活动，以建造核电站。中东媒体2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助手提到，该国可能会同意沙特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同美国一起允许沙特在本国领土上建立民用核子计划。以色列政府近期将重点放在以沙和平协议的战略和平和经济红利上。当被问到以色列对沙特发展铀浓缩计划的看法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给出的答案是，我们信任美国。面对中东地区参与核子计划国家增多的前景，不少反对核扩散人士提出了担忧。此前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一再警告说，如果允许伊朗继续发展铀浓缩计划，利雅得将别无选择。他曾经警告说，如果伊朗研发出核弹，我们的国家亦都需要有一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